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讲出耶稣啊、所说的这个比喻哈啊、那当我自己在预备啊、这信息的时候啊、这是再一次让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所深深的感受啊。这个，但愿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这是。无论到哪里去，也能够让那些与我们接触的人都能够从我们的生命中感受到主耶稣对他们那深切的爱。
好，我们来看一个短片啊。这是讲到耶稣啊、他怎样的呼召税吏马太来跟随他的一个故事啊。刚才那个是讲到啊、耶稣怎样呼召税吏马太的一个短片。那么，嗯， 好，这里说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其实应该还有很多人跟着耶稣的了哈。那么就是他到就耶稣刻意的走到马太的面前，睡地马太的面前，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你跟从我来。”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然后呢，耶稣在利未，这个利未就是马太啊，他的这个另一个名字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这个利未就是马太，他跟随耶稣之后呢，就在他的家里大摆筵席，把他的那些同行的税吏这些朋友全都叫来了，和耶稣一同吃饭。那么讲到耶稣呼召马太的故事呢，在圣经当中四卷福音书里头有三卷福音书都讲到这同样的一件事情第一卷就是马太自己写的嘛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那么他这里说，我们一同来念，来，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然后在马可福音呢，马可也记载了这件事那在这里呢，他记载的更详细的，他说他这是亚勒非的儿子利未，也就是马太那么然后呢说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所以你看在马太自己写的时候，他不写说是他在他自己的家里他为耶稣大摆筵席，他这个他就不提了你可以从马太的描述里头跟其他的书卷的描述里头，你可以看到马太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那么他在自己的所记载的经文里头，他不就没有像马可这样特别提起说在他的家里摆设的筵席那么好，然后呢，这是路加路加福音。那么路加写的时候，他甚至加了一句，他说他就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那马太里面他也没这样写但是路加记载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这个马太他是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的耶稣，然后呢为耶稣大摆筵席所以这三卷书讲的都是同样的故事，但是大家琢磨的地方就不太一样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马太耶稣他是一个耶稣刻意的来寻找来呼召这个马太，他是一个税吏。那我们都了解说这个税吏特别在当时的犹太人的国犹太国里头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对这个税吏是非常的痛恨因为他们当时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是被罗马所统治，你替罗马向自己的犹太人征收这些的收税要他们纳税，那么不仅仅是要向犹太人纳税，而且一定的这些的税吏一定会讹诈他们应该收5块钱的可能就收他们8块钱10块钱，应该收10块钱的收他们15和10块钱那么因为就好像撒该当时所说的，我若讹诈了谁就要他
罗马的走狗啊，他们是走狗，他们是败类啊，专门替罗马人做事的，来欺负自己的百姓，而且他们从中呢啊，在那个讹诈自己的同胞。所以你说这些税吏是不是每一个犹太人见到他们都恨之入骨啊？都会咒骂他们啊，都会在那边非常的鄙视他们。所以他这些税吏在以色列，在犹太人的心中是非常可恶的一群人啊，非常罪大恶极的一群人啊，人人都非常的痛恨。
但是呢，像这样的人啊，人家看到的时候就是走狗，是败类，但是耶稣却在这样的人的生命中，他看到，他能够把这些罪人，把这些败坏的人。变成圣徒，变成一个很有用的，能够对人类社会与神的国带来巨大贡献。所以你看，当时耶稣说：“你跟从我来。”一句话，你跟从我来。马太立刻起来跟随耶稣，他没有。当然了，马太啊，他。一定在这之前我们相信了，他一定听到很多耶稣的事情，对不对？耶稣是一个当时万人景仰，去到哪里啊，所有的人要来听他讲道，所有的人要来跟随他啊，因为跟从耶稣你就看到他们看到耶稣怎样的彰显神迹奇事，耶稣充满能力，耶稣的教导充满智慧，耶稣很有爱心，就大家都很喜欢他，大家都跟随他，耶稣的名声传遍了整个以色列。所以你可以想象，像撒该、像马太这些圣徒，他们是人人所痛恨咒骂的人啊，是个大罪人、大恶人啊。像这样的人，他很有钱啊，他钱多得不得了啊，但是他无论去到哪里，人家看到他都给他脸色看，都会在他前面前或者在他背后说很多难听的话。那你想想，你再有钱的人，你去到什么地方，人人都讨厌你，人人都给你看脸色，都在给你批评论断你、攻击你，你开心？你开不开心啊？对吗？你一定很痛苦，你一定觉得哎呀，
虽然你有钱，但是你一定会活得非常的一定非常的很不快乐，你的人生很不快乐。现在呢，耶稣对他说：“也跟着我。”他第一个反应，他就跟随耶稣。我想他一定想了很久，以前我想在耶稣来呼召他之前。我想这个人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所以他一定想过很对人生想了很多问题，他一定会想说，耶稣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多人这么喜欢他，那我呢，为什么人人都讨厌我，是吧？哎呀，他一定想过很多关于他生命中的问题。所以他耶稣很多人来到他面前，特别对他说你跟从我的时候，哇，对他来说受宠若惊的，就好像当时的撒该听到耶稣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他也是受宠若惊的，我这个大坏蛋，耶稣竟然说要来住在我家里哦，耶稣是一个万人敬重爱戴的人哦，像一个哇，像一个名人哦，他竟然要来住在我家里，他竟然走到我的面前说要我来跟从他，在这么多人面前他呼叫我要来跟从他，你说对这个马太来讲，他会不会觉得哇，这是难以不可思议的事情，耶稣竟然拣选我这样一个坏蛋来跟从他，然后他就立刻起来跟从耶稣。儒家说他撇下所有，当然是撇下所有啊，在圣经当中，等到撇下所有的人跟随耶稣的时候， 彼得、安德烈啦、雅各、约翰啦，这四个人撇下他们所有的啊，他们的遗产啊，他们的所有，他们整个的工作撇下他们的职业来跟随耶稣。那另外呢，就是讲到马太，马太要撇下的，我肯定啊，这前面四个人还对吧？他一定他的产业也很多，他也是他很有钱，所以他撇下他现在。从今以后，他撇下他能够赚大钱的啊，发大财的这个职业，他跟从耶稣，他就不能做税吏了。以后再不得而战同胞了，就没有钱进来，就再也挣不到钱了。他必须撇下这些的，他的职业、他的收入啊、他的财富要撇下，容易吗？哎呀，今天我们的弟兄们。对吧？人人都向谁看了，对不对啊？什么人一到的都是假的，对不对？只有钱才是真。为了钱可以出卖肉体，出卖灵魂啊，出卖一切都可以的，对吧？反正他们也不相信有什么灵魂审判啊，也不相信有神，对不对？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底线。一个人不相信神、不敬畏神的时候，还有谈什么人一到的，还有什么底线？人不自私，天诛地灭，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马太，想到他的时候，你会想到另外一个人，当时那个也上年人的官，很有这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年轻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不是也跟他说：“你来跟从我。”跟从于我以前呢，你把你所有的财富啊变卖了，去帮助那些穷人，在天上就有财宝，你的财宝就积攒在天上，你不会白白损失的。你这短暂的财富，那些永恒的奖赏、永恒的荣耀，永远不洗坏的，被洗坏的会变成永不洗坏的，暂时的会变成永恒的。然后你来跟从，你愿不愿意？哇，你的财主听到耶稣这样讲，他赶快走。他舍不得放弃他的财富，舍不得放弃他的财富。他今天他在哪里？当他走的时候，他能够带多少财富跟着他走？但是今天我们想想，马太这个人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你看他这个人。他做的一件事什么？好，当天晚上把他所有的这些兄弟朋友都叫到家里来，为耶稣大摆筵席。做什么事呢？两件事。一件事就是我要跟你们说再见了，我要告别我的职业，跟大家同行的说再见了哈。我谢你们多年来的关照，再见了。第二，他要把握这个机会为耶稣做见证。为什么我要跟随耶稣？他已经讲到讲出他的原因，他要让众人都能够认识他所跟随的耶稣。好，所以啊，后来呢，你看这些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哇，你看他们也跟随耶稣，这是税吏和穷人。所以当他信主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要带领其他人一起来信主，一起来跟，让他跟随耶稣以后，他也希望他的这些朋友也来跟随耶稣，真的，他们就受到了他的影响，他是很有影响力的人，有影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刚才我们弟兄在付出圣餐的时候，特别强调到我们神的爱。你看神这样伟大的神创造宇宙的神，根据现在科学家有限的知识说，宇宙中有20000000亿的星体。刚才我们的亲爱的地球说，地球的这个宇宙的距离无法想象到底宇宙有多大，但是神还是那么爱我们每一个平行。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这些罪人的死，何等的爱我！当我们得着这个救恩之后，我们心中是不是感到是哎呀太好 马太一信主的时候，他立刻把他的认识的人叫来认识你。今天我们信主到今天，我们向多少人介绍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带领了多少人来认识这位慈爱的基督，来得着这永远的基督？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每一天常常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带领我们的家人、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工作认识的来归向神，来得上永恒的基督。常常为他们祷告，常常懂得去关心他们，去爱他们，也把握机会来向他们做事。马太信主，马太信主，他撇下所有，他信主一样，一样东西他没有撇下。什么东西？他的秘密。他是很有学问的，肯定。你看，在耶稣十二个门徒里头，只有三个人写圣经。一个是彼得、约翰，还有就是这，对吗？马太是新约圣经里面第一卷书，就是他写的，而且是最长，20多章，他的文笔非常啊。然后呢，你看他这样，他好像很有思想、很有逻辑，他把耶稣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所谈的很多信息哦。做一些归类、分类，然后归类。耶稣的登山方式，耶稣教训当中的最核心、最精华的信息，然后耶稣所讲的比喻啊，马太福音13章天国的比喻，很多的比喻，在不同地方讲的，全部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耶稣讲到他末世的时候啊，等等的预言，把它全部整理。这马太，哇！他把耶稣的生平事迹讲得最详尽、最清楚，讲了20多章。你看到，神拣选他，他说我在这里。今天神在我们当中，他会不会对我们说：“亲爱的孩子，你跟从我，你跟从我。”以赛亚先知听见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他说：“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可能信主很多，每个礼拜的教会参加查经班、祷告会等，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你一定是跟随主。可能你所走的道路是你自己所喜欢的，你的人生你自己做。你虽然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并没有真正全然的顺服神、跟随主。神要做的就是，今天你希望你的人生是走自己要走的路，还是愿意走一条神要你走得到。我们这一生只有自己，那你要想好，你要想好，想清楚你今后的人生事业，你是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生活，还是你要重新的寻求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是不是神在你的生命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要你去完成？有一些你的特别的事让你去做，但是你一直没有行动，你一直没有顺，你一直不肯，不愿意。如果今天神重新给你机会，对你说：“你跟从我，你跟从我，你愿不愿意对主说：‘主啊，好，我要跟从，我要走一条顺服的道路，让我的生像马太一样。’”你看马太所写的书，2000年来 所有阅读马太福音的人，他们的生命会得到多大的影响，生命会如何的更新，因为认识神，整个人生完全被翻转。因为什么？因为他说，因为他立刻起来跟从了耶稣，绝不回头，不讲他撇下所有的，主我跟随。
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哇，很多人就批评了。所以你看啊，你要跟随主的时候，耶稣所做的事情，他和税吏罪人一起吃，你看文士法利赛就在那边批评了，耶稣不是很好的人吗？耶稣这样圣洁的人为什么跟这些坏蛋在一起吃啊喝啊什么的，那像样吗？像话吗？你看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无论你做什么事，好事坏事，做坏事当然有人讲，但是即使你做很多好事，也一定会有人批评，有人批判，是不是？人家没有人，你不可能人人都对你会发批评啊。你看耶稣这样，你说如果人世间最完美的人是谁？肯定是耶稣。像耶稣这样完美的人，有没有人对他有意见有看法呢？还是很多人在里面对他不满，对不对？何况是耶稣，他们就对耶稣说，你这样做，他们认为耶稣他们就在那边批评。所以耶稣说了，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不着，对不对？我来本不是照什么义人，乃是照什么罪人。所以意思就是说，哦，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你们认为你们是义人嘛，对不对？那么你认为我跟这些罪人在一起是不应该，我告诉你，我来就是要救有罪人。意思是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是义人，你们当然觉得不需要。今天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身体很好，你不会无缘无故去找医生。当你想要找医生的时候，一定是你认为自己有病的时候，对不对？文士法利赛人，如果你们觉得你们是义人，那么你们不会觉得需要，但今天不然，因为他们是罪人。我来的目的就是要什么？马太也写下这句话，把耶稣讲的这句话写下来，所以马太自己也承认，我是一个有罪，耶稣今天来就是要来拯救。所以耶稣曾经呢，就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什么是义人，什么是罪人啊？耶稣就在那里说了一个比喻嘛，好啊，我们一同来念来。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恩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一个比喻啊，你看这个法利赛人啊，他在那里认为自己啊，在祷告的时候就在那边批评别人。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在祷告的时候一边在那边论断别人批评别人，你的祷告会蒙神的悦纳，神啊，这个人好坏，这个然后你上帝来，你来重重的对付他，惩罚他。你的祷告是在攻击人，是在那边批评论断，这个不是祷告。然后呢，现在祷告神会悦纳。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
今天很多人觉得他不需要耶稣，也许他觉得生活不好，干嘛需要耶稣？这样的人，除非是大病，他生了一场大病，倾家荡产，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可能才觉得他需要耶稣。那有一些人，他觉得他不需要耶稣，是因为他认为你们说信耶稣，是因为有罪才需要耶稣，我又没有犯什么罪，我干嘛需要耶稣？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有的想法，又没有犯法，又没有偷，又没有抢，又没杀人，又没放，我干嘛需要信耶稣？因为我有什么罪？何罪啊？然后，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读圣经了解这个罪吧，没有犯法，不等于没有犯罪，对吧？当然了，很多时候你犯法也是犯罪。对不对？你杀人是犯法啊，你抢人的东西是犯法，这些也是犯罪。但是很多时候，很多的国家的法律啊，你虽然守法，但是你没有犯罪，对吗？我们美国，你说你没有违法，对呀，你没有违法，你婚前性关系也是没有违法，但是在谁的眼中是不是犯罪？当然是，对吧？你说你堕胎。你说，哎，这个美国是允许堕胎的呀，啊，不犯法，对呀，没犯法，你可以去堕胎，但是在神的眼中，你堕胎就是杀害生物，就是犯了大罪。你说，哎，我可以来一个婚前性犯，同性婚姻呢、啊，这是合法的，在美国是合法的，有犯罪吗？你合法，美国国家认为你是合法，你没有罪，但在神的面前，你是犯了。这是神所恨恶的事情，所以你即使说你是合法的、守法的，但是在神的眼中，也许我们其实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所以圣经说什么？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对吧？圣经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人看你。对呀、啊，你没偷，你没抢，更不会去杀人。但是，上帝所看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内心。你有骄傲，你骄傲，人家会认为你是犯罪吗？国家会说你是犯法吗？不会。你会嫉妒别人家？会嫉妒？会。你的同事做得比你好，业绩比你好，对吧？表现比你好，薪金比你高，地位又升职了。你会心里不平衡吗？会，会嫉妒，会，基督徒也会，对吧？那你会开心吗？有些时候你会，对吧？啊，有些基督徒在偷人家的钱，偷钱，对吗？还撒谎，偷的又撒谎，对吧？我们心里如果想什么？很多神所不喜欢的心思意欲、邪情私欲，在世人的眼中，他认为这不是罪，我又没有做出来，又没有伤害到你。但是耶稣说，你心里想什么，你啊想一些邪恶的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罪，就是犯罪，因为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你说世界上还有谁敢说他没有罪？对啊。谁敢说他心里头从来没有贪心的意念、自私、骄傲、淫乱等等这些的思想？有吗？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
世人都犯了罪，啊，都犯罪，只有借着主的救赎，我们才能够白白成。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啊，如果说我是无罪，我们这是自欺欺人，哦，我是没罪的，你自己也知道你有罪，只是不愿意承认你有罪，啊，有些罪别人都知道，对吧？我们但是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会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污，对吧？我们如果谦卑。你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认罪，你就自己祷告，自己在神的面前跪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所有的罪，
过去所有的罪，
求上帝赦免我，神就愿意赦免我。就好像这个女人啊，一般上人认为她是妓女哈、啊，在人她因为在众人里面啊，认为这个女人就是个罪人。当耶稣在这个法利赛人家里坐席的时候，他是拿着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就湿了耶稣的脚，啊，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心里想说，这个人如果是先知，耶稣如果是先知，一定会知道他是谁，啊，是个怎样的女人，是个罪人。这幅图画，我们读的时候啊，会深深的感动啊。啊，以前呢，他们做的是一个啊，这种的卧榻是。好像是靠着这个左边在靠着啊，然后这个这些桌子是在这里哈、啊，他们拿食物在这里，好像他脚是伸直的，所以呢，你看这个女人哈、啊，她就能够她就能够好像圣经所说的哈，这个女就是她的一个瓶子嘛，香油瓶。那这个圣经讲四卷书哦，都有讲到有一个女人用这个香膏抹耶稣的脚，然后呢用头发去擦。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分辨清楚。马太、马可跟路啊、约翰，那边所讲的那个女人是同样一个女人，就是玛利亚，就是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啊。路加福音所讲这个女人不是那个玛利亚啊，这是个罪人。然后呢，讲第三卷书讲这个女人的时候，重点是她用香膏抹耶稣的脚，她是一种的感恩。然后接下去就讲到中继的事情啊，有人就门徒就批评说，为什么这个要浪费这个30两银子？对，那个故事是跟感恩和中继相关的。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女人是一个犯罪的女人。所讲的是爱和赦免的一个重点啊，就是不一样的故事哈。但是呢，它有类似的地方哈，都是讲女人如何借着他们最珍贵的那个香膏。其实那个香膏啊，是 perfume 啊，是一种有香味的。就我们今天的香水呢，是很珍贵的香水，它是圆的啊，圆形的，然后有一个长颈这样的。你要用的时候要打破它的那个长颈，那么倒出。啊，它不是固体的，是应该是一种有香气的油，是很珍贵的。那么这个女人呢，她是被人家当时这个西门啊，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通常那个地方都是公开的一个地方，很多人也可以进去看看他们热闹，凑热闹这样。所以耶稣进去的时候，其实这个女人。他需要鼓足很大的勇气才能够到耶稣面前，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罪人，知道他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在众人的眼中看他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所以他其实是他就是说众人都会在那边看到他，就说就会鄙视他，嘲笑他咒骂他讨厌他他需要面对这样的一种眼光，这样的一种压力来到耶稣面前，但是他不理这么多，他不理这么多，为什么？他知道耶稣在这里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女人啊，她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当然是很痛苦。她今天要走到这样的地步，哪里也不可能是自愿的，她一定是家里很穷啊，或者受到被人欺骗，或者受到很多的迫害，或者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她会走在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呢。肯定的是这个女人很痛，还有这个女人在之前呢、她一定可能有跟耶稣怎样跟耶稣接触，没有圣经没有讲，但是至少她可能会挤在人群里，曾经听过耶稣讲道，一定的，她一定会对耶稣有认识啊，知道耶稣那样的圣洁，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自己啊，他是基督，那么知道耶稣是那样的慈爱。
耶稣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常常医治人的时候，他对瘫子，他医治的时候，他说你的罪赦了，你平平安安的去了。耶稣常常会对人说你的罪赦了，罪。这个女人觉得她是满身罪污的人，她需要耶稣来赦免她的罪。好，她对耶稣有这样的信心。后来耶稣讲啊，你的信救了你。她对耶稣有信心，她认识耶稣，然后她对耶稣有信心。所以他觉得耶稣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他很难得有这个机会，他要向耶稣表达他对耶稣的爱。他知道耶稣是愿意赦免，或者耶稣，他知道耶稣愿意爱他，耶稣能够拯救他，所以他要把握这样的机会，不在意任何人的眼光。总之，我要向我所亲爱的主耶稣，向你用我最珍贵的这个香油来表达我对你的爱。他太激动了。他来到耶稣面前，可能他只是想要用这个香油啊，香水啊，来抹耶稣的脚。他只是想象来表达对耶稣的，但是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太激动了，激动到一个地步，他可能想到很多自己的罪，然后想到耶稣的爱，然后他都情不自禁的泪水不断的这个不断的泪流满面了，就泪水一直流到耶稣的脚，你看哈。在一些想要抹耶稣的香水，这三面抹下去就变成泪水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女人的心中的悲哀，她的破碎，她的痛苦，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啊！她人生的绝望啊，人生的，你可以从她的眼泪流不尽的眼泪里头，你看到这是一个多么悲伤的一个女人啊，多么痛苦的一个女人哈、啊，很无助的一个女人。他泪水湿了耶稣的脚，然后用女人的头发对他来是最尊贵的嘛。女人你看出门的时候这头发啊，她要花很多时间，她要常常要整理好这个头发啊。女人头发对女人来说是很尊贵的嘛。那她用最尊贵的头发去擦干耶稣的脚上的啊这个眼泪，然后来擦干，然后用她的，然后一直的。亲耶稣的脚，表示对耶稣的这种敬爱，对耶稣的感谢啊，他的那种心中的激动啊。犹太人呢，有时候他们遇见一些他们非常尊重的拉比的时候，他们也会这样表示的，会去亲他的脚，表达对这个拉比这个老师的敬重，但是不多不多。那所以这个女人她这样的一种表示，也是对你看。在莫大马大啊，不是这个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她也是用亲耶稣的脚来表达对耶稣的敬爱啊，一种的爱戴啊，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呢，用这个香油来抹耶稣的脚啊。那么这个女人，她知道自己有罪，她知道自己需要赦免，她也知道耶稣能够赦免她的罪，她就来到耶稣面前恳求向耶稣来表达他对耶稣的爱啊。那么然后那个西门那个主人不是在那个心里面议论耶稣，哎呀耶稣啊耶稣，你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吗？你如果知道的话，你就不会你就知道她是一个罪人呐 然后耶稣对他说什么？西门，我有句话想问你。他说：“老师，你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他们都没有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会更爱他？”西门说：“我想应该是那个多的恩免的人吧。”耶稣说：“你说的不错。”那你知道这个50两银子在当时是要做工啊，500天的工资的钱，5两银子是要做工做了50天的工资的钱啊，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他得到更多的恩典的时候，他当然会更多的更爱那个他的这个恩人，对不对啊？同样的，这个女人她。耶稣转过来对他说对西门说，我进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跟我亲嘴，
这个女儿进来的时候一直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这女儿用香膏抹我的脚。
犹太人他们如果对尊贵的一种礼，对一个尊贵的客人啊，他们如果的一种礼节是什么？你进门的时候要用水给你洗脚，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沙漠地带，很多灰尘嘛。然后呢，他会用亲吻，这样亲吻一下，就是表示对你的尊重。然后呢，用橄榄油啊抹在你的头上，很便宜的橄榄油。你看这个西门啊，他对耶稣根本他都不是很尊重耶稣的，觉得就是啊请他来吃饭而已啊。他对耶稣没有尽上那个对一个尊贵的客人应该尽的这种礼节，没有。
然后反而呢，这个女人啊，你看她样样都做到了啊，所以深深的感动耶稣的心啊。所以耶稣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耶稣对她说：“你的罪赦了，
你的罪赦了。”这个女人被罪恶折磨的很痛苦，她知道自己活在罪的当中。
耶稣说：“
你的罪赦，我赦了你的罪。”
为什么呢？你的信救了你，
因为她对耶稣有信心，她相信耶稣，她一定相信耶稣所说的，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啊，
她信耶稣。你平平安安的回去，
平平安安原文是说你进到平安里面去，意思说你带着你带着你的平安回去啊，你耶稣啊给他一种赦罪的平安。今天无论我们犯过什么罪，我们如果愿意像这个女人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痛悔，我们认罪，我们求上帝赦免，
主耶稣也要对我们说：“你的罪赦，你的信救了你。”啊，所以啊，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很多的罪，如果有一些罪还没有对付清楚的话，我希望今天你回去，如果你在一个安静的房间，你在神面前一样一样。以前我犯的这个罪，犯的那个罪，我伤害过什么人，我做了什么错事，上帝，求你原谅我，求你赦免我。然后有一些罪，有一些错误，你需要求人认，要请求人认，原谅赦免，原谅饶恕，你看，若主为名，主啊给我一个机会，能够向这个人道歉，请求他的饶恕赦免。你欠了人的罪，甚至偷了人的钱，欠了人的钱他就还。你要求上帝给你力量，给你愿力来还债，不要占你的便宜。任何的罪，求上帝赦免，应该有行动去啊，应该付出的行动一定要付出。你明明知道你有一些钱是。你欺骗了某些人的钱，或者拿了一些不应该拿的钱，那现在今天你还没有处理清楚的，你一定要处理清楚，一定要处理清楚。不是口上认罪神赦免，你应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去做，不然的话我们的认罪就不清楚，不正确啊。
所以啊，我们认罪，像大卫一样认罪，神就会赦免啊。神是对我们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变成雪白；红烛丹颜，白如羊毛。啊，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因我救赎了你。啊，我们所有的罪，神说：我要将我们的罪踏在脚下，投在身上。只要我们认罪，还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所以你看，主耶稣这个也是很感动人啊。”有一个人，耶稣有一次，你看这个人家法利赛人文士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人来到他当中，耶稣说什么呢？就对耶稣说：“这妇人是行淫之时被拿的，这样的人应该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办？”
这些人只是要来借着这件事要来
拿耶稣的把柄。
耶稣，如果你说哦， 你们应该爱他，原谅他。他们说耶稣，你违背了我们的摩西的律法。他们就会可以打死耶稣，因为耶稣违背摩西的律法。他们在拿耶稣的把柄，
好，但是耶稣又不能说他没有罪。但是你有没有发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只有女人没有男人？这个行淫不是男人和女人一起做的事吗？为什么只把女人做来，男人去了哪里？对吧？
不公平。其实因为第二十章二十那些几节里面说，要把奸夫和淫妇啊一起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打死两个人一起打，那女人做来男人就犯火了。他明明就是要来，就是要来对付耶稣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
那么耶稣说怎么做呢？
耶稣不能说他没有罪，那耶稣也不能说把他打死啊。
耶稣弯着腰在地上写字，不说话。
有些时候不知道我们该说什么话的时候，就不好说话。
但是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你要怎么做？Yes or no? Yes or no? Yes or no?” 耶稣直起腰，对他们说什么？你们，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
耶稣有直接回答耶稣呢？耶稣怎样讲，他们都可以对付耶稣。你们想打他，耶稣也没有否定那个女的有罪，对不对？对呀、啊，他有罪。你们当中没有罪的，你们先打他，你们先打。谁没有罪，你们打。
然后耶稣接着又什么？又继续在地上写字。看起来我们的主耶稣也挺幽默的，很有智慧，对不对？啊，
你看到那幅图画哦。
你看啊，我们的主耶稣哈，我们的神是很有智慧的神，我们的主哈。然后最后呢，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什么全部跑光，
对啊，有谁敢打他？有谁敢说你是没有罪的？你一辈子没有犯罪吗？
有谁敢讲自己没有罪？都有罪，全部跑掉了，只剩下耶稣。耶稣站，那妇人还站在中间。耶稣直起腰来说，对他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吧？”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个女人羞愧，她想：“今天我死定了。”今天我死定了，对吧？我完蛋了。他羞愧，他恐惧，他害怕。但是耶稣他对他说什么？我也不定。
从此也，我们一起祷告。忍耐、喜乐、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恳求天父帮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都成为一个心脏的人，奉靠主耶稣的圣灵大能。